从创世纪十三章第一节讲起，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，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。啊，我们在这里才看到，哦，罗德是一起去哦，罗德是一起下埃及，然后一起上来。那么罗德在整个这件亚伯拉罕说谎的事上扮演了什么角色，做了什么事，给了他叔叔什么样的鼓励安慰，我们都看到没有哈。但是在这件事结果呢，却让罗德也是富裕了。我们不知道罗德的富裕跟亚伯拉罕有没有关系，因为亚伯拉罕这一次真是也赚到很多了。我们再一次希望撒来并没有被玷污，要不然真是赚到全世界赔上自己妻子争吵也是不值得的。但是他赚了很多，得到了很多，那罗德是不是也有在这里分了一杯羹呢？我们不晓得，我们就是看到罗德是跟他一起上来了。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，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，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，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，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啊，这我们感谢主。他去埃及地的时候，我们没有看到他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这个我们可以说是不当的，因为他应该不断求告神的名，他在慌乱着急的时候更应该求告神的名。现在神祝福他，让他回来了，他也渐渐往伯特利去了。我们不知道在十二章第九节的渐渐往南，跟在这里渐渐往伯特利爱的地方，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，是不是上面一个渐渐是渐渐远离神，这里的渐渐是渐渐的亲近神了。我们不敢太强调，因为文字不大清，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这样，但是我们总是知道一个大方向，他现在开始求告神的名，是他原来筑坛的地方，是不是有提醒他，他应当再重拾以前的信仰呢？或者是继续求告神呢？感谢主，他是这样做了，神让他富裕，不只是金银牲畜的增多，也让他重新的再求告神，这是更好的。第五节，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，也有牛群羊群帐篷。为什么要讲他有帐篷呢？我想是就是罗德也可以自己有自己生活的地方，他为什么要跟着这个叔叔呢？我们在这一次在新约里面彼得后书讲到，他是一个义人，为人的罪天天忧伤。可是我们在创世纪这里写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这个人实在对亚伯拉罕没有帮助，在他艰难的时候没有帮助，跟他一起走的时候也没有加深他的信仰，在他们富裕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争吵了。我想这不是说新约旧约有冲突，只是说旧约所强调的这一点，我们能看到跟随旁边有一些人，人多不一定是好办事，人多有的时候更容易坏事嘞。他也有这些东西，他也有可以住的地方，他也有他自己可以住的帐篷、牛群、羊群，而且这些很可能也是他在埃及分了他叔叔一杯羹的结果。第六节，那地容不下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，使他们不能同居。这句话当然在后来雅各和以扫也有类似的情形，创世纪三十六章六节七节有讲。这句话在我们今天也是，恐怕历世历代很多地方都是可以共患难，不能共富贵。当财物很多的时候就容不下了。财物很多怎么会那个地容不下呢？那么是那个地很贫瘠，所以容不下他们，这说得通。那个地方后来又说是很丰富的地方，怎么会容不下他们？各位，可见的不是地的问题，实在是人的问题。当然地也是啦，有它的局限，以至于牛羊要吃草要喝水在迦南那个地方没有那么多地方，是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就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了。那我现在是心没有容下神，那心也不会容下其他的人了。财物很多，今天不也是一样吗？我们在台湾也是，很多时候贫穷的时候让我们不能同居，贫穷的时候可以同居，可以共患难，然后富有的时候就不能同居了。父亲太有钱了，兄弟姐妹就为了争遗产不能住在一起了。有钱，实在我们怎么讲呢？有钱是方便，但是大家也都知道，钱财好像没有对个人、家庭、社会、国家带来什么好处。 钱多好办事吗？人多好办事吗？毛泽东说人多好办事，资本主义说钱多好办事，但是我看如果没有主钱多人多，不管表面上办了什么样的事，至终都是糟糕的哈。他们财务多使他们不能相爱，使他们不能同居，就客观来讲可能也是这样，但是就邻里来讲的话，如果他们有够多敬畏神的智慧，他们还是可以同居的。那同居也不一定说一定要住在一起那么亲密，而是说他们最少可以同心吧。那我们看不到，起码在创世纪里面不大看到罗德有很好的信仰啊。当然新约的肯定一定也是真的，他不是有很好的信仰，他太看重钱财了，他常常是在忧愁当中，就是想要脚踏两条船。他们不能住在一起。第七节，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，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。为什么在这里要讲迦南人和比利洗的人在那里居住？一个直接的想法就是可能是在说，哦，还有迦南人也住在那里，迦南人很凶悍啊，那就更住不了这四族了，有迦南人、比利洗人这两族的，然后亚伯兰和罗德这两批人的四批怎么住得下去呢？所以要分开。不过可不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呢？如果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可以住在这里，你可以跟迦南人、比利洗人同居，比利洗人和迦南人彼此也可以同居，那你们骨肉倒不能同居吗？是不是在这里特别讲到罗德的不好呢？能够跟外邦人同居，包括亚伯拉罕也可以跟他们，罗德也可以，但彼此却不行。哎，人的仇敌的确常常是自己家里的人，人常常包括我们华人，哎呀，真是说起来要团结，可是实际上家里面的很多的家仇没有被外扬而已，其实非常的多。啊，我们还是说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属于主，是属于主的话，我们可以解决，我们可以处富贵，也可以处贫贱，这是腓立比书最后一章讲的话，我们可以处这些情形。所以让我们的心属神吧，属神的话，心属神，富贵和贫穷在迦南地或在任何一个地方，我们都还可以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了。好，亚伯兰的牧人与罗德的牧人相争，这个相争争到可能他们没有办法摆平了，太多了，那就客观环境来讲，水草也是有限，所以是相争了。第八节，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以相争。好，这个我们都是肢体，不可以相争。好，有人把这些想得太简单了啊，大家都要相爱啊，在圣灵底下就相爱啊，相亲，这我相信也是在将来新天新地里更是这样。不过我们在现在罪恶世界里面，一定要住在一起，一定要每件事都一样做吗？我想未必。我想，我们再一次想到基督徒是像一个身体上的不同的肢体，不同肢体都可以合作，也一定要合作，但是不是相同的，所使用所发挥的也不一样。鼻子使用的是空气，发挥的是闻味，手不是这样，我们不能叫手来闻味啊，我们不能叫鼻子来举东西啊。那教会里常常喜欢说大家一起来做，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真是怕孤单，一起来做是对的，但是也不是不要说是什么事都要大家一起参加，赚个声色，然后你讲到我来下面捧场，你敬拜赞美我在下面捧场，我做这个你来捧场，这就是心灵脆弱，让我们不要这样想，让我们能够很恰当的用我们的时间力气哈。好，现在是骨肉怎么办？亚伯兰对罗德说，不要相争，不要相争，不一定是表示我们已经花这么多力气讲，不一定是要一起做一件事情，但是我们彼此之间不要有那些仇恨吧，不同的事情我们做法看法不一样，还是可以相爱。所以后来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其实反而更好，罗德也是基督徒，也是义人，也是神的儿女，但是呢在一起并不是很理想啊。我想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同心同性质来一起做一件事比较好，不同心不同质一定要勉强在一起，不一定是对的。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是好的。好，这我们就要想到说教会里的合一是要合一，但是不是说什么事都要粘在一起啊。 那有些教会跟另外教会更是不一定要合一，我们可能要做的就是不彼此纪念，彼此代祷，而不是说一定能同工，不要相养相争就很好了哈，不相争哈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。而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七节也有讲到说，你们彼此告状是大错了，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不，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我们基本上不是那种竞争相冲突的哈，但是我们也讲到说，我们还是不一定要就是合作，有的时候没办法合作也不一定是错的，我们就分开吧。因为我们是骨肉，我们都是原文就是兄弟了啊。亚伯拉罕跟罗德虽然是叔侄，但是也算是兄弟，可能年龄也差的不是那么多。既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就不要相争，希望力量不是用来相咬相吞的，是能够帮助，实在不能帮助我们分开也好。各位，分开是不一定坏啊，如果在一起只有很多的伤害的话。第九节，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啊。亚伯拉罕在这里有非常宽大的心，说你去选择吧，遍地都在你眼前，你到哪里我就离开你，我让你得到最好的。这里我想亚伯拉罕不是懦弱哈，我千万不要把这种宽大当作懦弱，因为我们在第十四章看到亚伯拉罕可以组织军队去把失去的抢回来，他是可以动武，可以动粗，可以动力气的。我们基督徒不是不凶悍的啊，凶悍两个字不当啊，我们不是不勇敢的，甚至我们对仇敌是非常的恨恶的。大卫对哥利亚就是非常的恨恶，尼西米对那些拦阻工作也是非常的恨恶，不管是外邦人或者里面扯后腿，他都很恨恶。我们基督徒要有这种神圣的、神喜悦的对罪人的恨恶哈。那么有的时候实在不能在一起，我们就分开了。遍地都在你眼前，我们先分开。感谢主，是让罗德先选了，让罗德先选是一个解决的办法。自己有吃亏，但是也显出一件事，我不想跟你再在一起。我想这个我们是可以学习，分开我也不想跟你再在一起，我也愿意吃亏，这个吃亏真的好像占便宜一样，因为离开你这种斤斤计较的人对我更好。所以我想亚伯拉罕做的未必是就是好像以德报怨，也是一个当然是了，但是也是一个聪明的，还是让他先选，免得在一起我们有更多的冲突和争执。第十节，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啊，罗德就看他、现在就选了，你让我去那我当然就愿意去啊。那个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欧摩拉以前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。这句话就可以看到你这块地呢啊，这个在天上的硫磺火湖没有降下来的时候，是像耶和华的园子，像伊甸园一样的美丽，一样的丰富，也像埃及地。可见呢，埃及也是非常的丰富啊。埃及人得天独厚，尼罗河不仅给他们水，而且给他们在泛滥的时候，每年的泛滥不但不是害处，是益处，让尼罗河的那个两岸的那个土是非常的肥沃。哎呦，神，你看给迦南人、给埃及人都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甚至抵挡上帝选民的，也有很多物质上的祝福。在物质上的祝福也可以导致他们应该是更加敬畏上帝，因为上帝对他们很好，但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，在物质上的祝福就叫他们更去拜那些五谷啊，还有生育的神，很淫乱，很混乱。可是我们不要忘记，神对不信人身上有那种一般恩典，降雨给义人、歹人，赐阳光给好人、坏人，甚至很多时候在今世的福分还给的更多。可是他们没有因此去信靠上帝，就被定罪更厉害了。那这些地方呢是滋润的，滋润当然就是圣经有讲到，好像是被雾气滋润就可以长出很肥美的东西来了。那可是再肥美，后来神灭掉了。神给你的丰富你不是会善用，而在自肥的话就有很多的伤害，那神就灭掉了。索多玛欧摩拉也是在那个地方都是非常美好的，很美好的地方，常常因为我们的心不好就造成更多的祸患了。十一节，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，他们就彼此分离了。好，这个分离应该就是对亚伯拉罕真是 好，因为罗德是造成一个妨碍。我们也再一次说，我们同行同走天路，当然越多越好，因为神喜悦人得救得胜，但是希望是真正得救的人啊。我们也再一次记得麦子败子的比喻，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驱逐出去是不容易分辨的，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，也有保罗、耶稣都有说，把这些人赶出去的时候，看到他屡戒不听，把他赶出去；看他罪恶很明显，把他赶出去。保罗跟巴拉巴也分开。我再说，分离不一定是不对。十二节，亚伯兰住在迦南地，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他后来又越来越进去了，是因为索多玛、俄摩拉有很多的富裕，有很多的财富，所以他去了吗？看起来是这样。结果他得不偿失，后来他什么都没有得到了。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啊，这也有点像在挪亚的时候，世人在神的面前是很多的罪恶。当然，神在不断的宽大中，我们也知道，在主再来的时候，也是人的罪恶会很大很大。神一直宽大，宽大到实在是忍无可忍了。我们不要太多只想到索多玛人的恶劣、罗德的恶劣，我们也要想到自己是不是也是很恶劣。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，我们是不是也都没有善用呢？第十四节，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。”好，刚才亚伯拉罕叫罗德看，让罗德选最好的，罗德就当立不让，就选了。那现在神要他再选。我以前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只有想到亚伯拉罕很宽大，但我现在想到，也许不只是宽大，更重要的是要解决这个问题，而解决这个问题送瘟神。哈哈，你既然不能够同心，那你走还更好，我宁愿损失一点地方。那我想这样的解释更完整了。那你这么宽大，你也看到罗德跟你不能够同心，因为财富这么多，那你让他走是神喜悦的事，所以神在向亚伯兰显现了。这里恐怕不能说显现，就是说神就对他说话。神的显现啊，说话也好，应该都有鼓舞我们的地方。因为亚伯拉罕做这件事情固然是遣走了罗德，但是也是哎呀，那有限的水草那么少，他选了以后我怎么办呢？我做良善的事，结果现在想想还是很后悔啊，好像很损失很大。我们常常会这样，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有没有这样的想法，但是我们想神对他有说话，显示这是一个鼓励，显示他可能真的需要鼓励。你现在再看一次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啊，这些我们当然都知道，我们已经知道太多，已经被提过太多次了。这不能太照字面来讲，神的话都是真实的。但是亚伯拉罕一生没有得到这些地，他和他的后裔也不可能永远得到。只有什么在主里面的，真正的有信心的，我们永远在基督里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。这个地，事实上他们没有永远得到，亚伯拉罕在终其生都没有得到，连立足之地都没有。亚伯拉罕在这里看，我们就又要用非常属灵的话来讲了，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，他对那些犹太人说：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啊。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，我想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里面，包括他在仰望这些等候神话语的应许的实现吧。那么亚伯拉罕应该不知道耶稣道成肉身的事，但亚伯拉罕非常盼望上帝的话能实现，而耶稣就是上帝的话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。因此当亚伯拉罕希望神的话实现的时候，就是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，这样的了解是对的。耶稣没有讲错，亚伯拉罕是在仰望耶稣，虽然他可能未必知道耶稣的道成肉身，但是亚伯拉罕的确在盼望上帝的话实现，那上帝的话就是耶稣。所以他在看的时候，举目观看的时候，新约的作者说他在仰望神话语实现的日子，耶稣降临的日子。这不是曲解，这是很妙的解释，很对的解释。我会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看嘛，你看到的都给你。但这里也看到，也是要用灵异来解，他看到的是看到神的话语的应验，而不是自己眼睛看到那美地。是有神的话语，那美地会给他；没有神的话语，就算给他，也是一场虚空。 我会给你一直到永远，那都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，永远的祝福。第十六节，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后裔，会很强盛，那后裔的多当就强盛嘛，兵力充足嘛，人力充足，你丰富丰富到人都数不出来了，人都数不出来你有多少多少的丰富。那我们感谢主，在摩西的时候这个话也实现了，在生命记第一章就有讲到说，哦，耶和华让你们，耶和华照他的话赐福你们，让你们是实在是非常的多哈。第一章第十节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然后继续求神能够继续让那个丰富的恩典更多更多的临到哈。像地上尘沙，当我们也想到在四世纪的时候，就讲到以色列人的仇敌就是米甸人，他们多的也像那个尘土一样啊，这让我们很难过哈。人信靠上帝，神的祝福就很丰富，人不信靠上帝，神的咒诅也相当的丰富哈。我们刚刚讲到像尘沙一样，那是在四世纪的第七章哈，那个第七章十二节，亚玛利人啊，他们的骆驼多多的像海边的沙一样。在民数记二十三章第十节，民数记第二十三章第十节，巴兰说：“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呢？他们人是这样的多哈。”那实在是，我们也求主把得救的人加给我们，让我们在神的丰富里面更丰富。不是求人多啊，不是要得多大的势力和人间的这个成功神学，但我们真是愿意看到上帝的作为实现，上帝应许实现，还是用属灵的观点来看。另外，在列王记上，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八节也讲到说，所罗门说：“哎呦，你拣选的民多的不可胜数啊！”这都是上帝的话的实现。不过我们还是更用属灵的意思来讲，人数多不重要，那是愚民，也就是神拣选的，是信靠神的，那才是有福。十七节，你起来，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，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，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啊，我们感谢主。亚伯兰跟罗德分开以后，神给他更大祝福，我们已经讲过，这里不仅显出亚伯拉罕的大方，让罗德选出最好的，要选去最好的，而且亚伯拉罕很明智，不把问题拖在那里，一定是要把它解决，解决分开也很好。我们在新约看到罗德是义人，彼得后书称他是义人，但是即使是义人，当他不是那么义的时候，跟索多玛城比他是义人，跟亚伯拉罕比他常常是拖着亚伯拉罕的。当义人跟那个比较不义的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常常还受累啊。我们这不是自私，实在是不能在一起的时候，保罗和巴拉巴也会分开，那亚伯兰就跟罗德分离，这个是对亚伯兰是好的，因为罗德是越走越往索多玛的路上了。纵然他还是忧伤，是一个义人，但是不是一个理想的义人。那亚伯兰跟他分开，神显然非常喜悦，就说我会再祝福你，然后说你起来啊，起来，这种起来在圣经里叫你起来，常常都是神对人的一些提醒，或者是甚至是警告，或者是勉励，在这里是一种勉励，是一种提醒。你起来走吧，当然亚伯兰是不断的听神的话起来走。你在纵横走遍这地啊，每一个走的地方都是你的。这有点让我们想到以前美国开发西部的时候，或者是苏俄开发西伯利亚的时候，就是你骑着马驾着车，你能够绕多大地，那块地就是你的了。是不是游牧民族也有这样的说法，我不晓得。那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走遍这地，你 走啊，就像在你的家园上走一样，你走的地方就是我要给你的地方，这块地方我会赐给你。是亚伯兰听神的呼召，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到这个地方已经一段时间了，中间也经过他去埃及说谎的事情，但是神还是带领他，因为他还是一个跟随神的人。甚至我们应该说，虽然有一些失败，但是总是越走越好。总的来讲，神会把这个地赐给他，把这个应许的地赐给他，再一次的应许他。亚伯兰领受到这些话，不会觉得讽刺，不会觉得刺耳，因为你不断的在应许，我却不断的没有看到你应许的实现。他不会，他凭着信心接受神的话。如果是其他任何人或其他神明讲的，我们会说那是迷信，那是不应该的，那是愚忠愚孝。但是当天地万物的主跟我们这样应许的时候，我们会相信他的话是真实的，所有的现实都是都绝对要在上帝的话面前屈服，而不是用现实来衡量上帝的话，说上帝不信实。亚伯兰信靠神，相信神给我们的一切都是最好的，我把这个赐给你啊。后来当然圣经特别有讲，耶和华讲了，亚伯兰就相信。这里虽然没有讲亚伯兰就相信，但是呢他就遵从。十八节他就搬帐篷来到这个地方，在那里居住。看起来好像也跟十七节有点冲突啊，因为神是叫他纵横走遍这地，那可是十八节呢他是居住在一个地方。不过我们还是相信亚伯兰是遵行上帝的话，他走虽然也许没有照神的意思那样一直走来走去，也许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从这里我叫你搬到哪里就搬到哪里。总之他的作为显然是神喜悦的，上阶跟罗德的分开是神喜悦的，下阶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这我们也已经看过了。亚伯兰筑坛在十二章就是筑坛，筑坛一方面是献祭给上帝，那是一个感恩，那是也是一个求告，因为在筑坛献祭的时候就求告，诉说自己的。这里筑坛大概不太会有赎罪的意思，但是会有需要的意思。那么如果说感恩，那是对神的爱；如果是求告，那是对神的信心。那筑坛有信心也有爱心的表现，那亚伯兰这样做，听到神的话，听到神的应许，就更加爱神，就更加信神，这是美好的。